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当你听到这音乐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我就想跟着一起跳起来。
我的感觉是我又要做节目了，但是是开心的，因为能够与听众朋友在空气中相遇，还有跟杨天成老师在信仰方面呢多多交流，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对，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那我们呢两个人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每一次呢我们有不同的分享啊，今天我们依然有改变生命的信仰，还有心灵的殿堂。我们每一次在分享的当中呢，其实我们两个人的交流更是呢希望你能够跟我们来参与的。
我特别喜欢改变生命的信仰。前几集谈到一个时代病啊，其中一个时代病就是厌倦嘛。我觉得这个时代病是真的很多人共同都拥有的，无论你的性格是外向还是内向，无论你身在什么样的环境，这些时代病你多多少少总会经历过的。所以今天我们会谈到孤独。讲到孤独呢，杨天成老师，我想问一下你，你觉得孤独跟独处有什么分别呢？
孤独我就觉得其实这个时代很多人都是孤独的，好像这个世界很丰富啊，很多选择啊，但是你发现很多人啊，包括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回到家里面，比如说一个人坐在那里的时候呢，哎呀，我这个人在干什么呢？
总觉得怪怪的。
对，然后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呢？我将来做什么呢？好像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老人家当然你更不要说了，就是比如说儿女都出去了，一个人守一个空房，或者两个人守一个空房，孤独。那你说年轻人也有孤独的哦？
年轻人当然，任何一个年龄的人都会经历过孤独嘛。所以刚刚我问你，到底孤独跟独处是不是一样的呢？
独处呢，就是他要跟自己来对话，跟自己来去相处。
对，
其实我现在在学这个功课，就是你这个人跟你自己以前从小到现在，你这个人你发现有很多的优点，有很多的缺点，那么在很多的时候呢不认识自己的，就是慢慢去认识自己，学习跟自己来相处。
对，学习跟自己来相处。所以呢学习跟自己来相处或者独处，像天津里会见到尔萨经常也是独自一个人去嘟哇的跟上主有个很好的沟通。所以我个人觉得独处并不一定是很孤独的，反而你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会感受到内心的喜乐，因为就像刚刚杨天成老师说的，你更加的认识自己。但是有些人呢、我自己也经历过，哪怕很多人，比方说是个派对，你还是会感到莫名的孤独感。一方面可能你跟在场的人不太熟，另一方面可能你本身有很多的心事在烦恼，心事重重的，以至于你真的感受不到那种很热闹很开心的感觉。我记得呢台湾歌手就是唱流行曲的，他名字叫做黄允玲，他有一首歌名字叫做我很忙，其中一句歌词说人群只是空虚，在人群的里头你别以为他很开心很快的很享受，但他内心深处还是觉得非常的空虚，是一种莫名的感觉。
所以要找回那个真我。所以刚才讲到独处，独处就是找到那个真我，我的价值，我的意义何在，我的人生的目标何在。当你找到你人生的目标，你的方向的时候，我不管周围的环境怎么样，我不管别人怎么样，我就朝着我的那个人生的目标去努力。那这个就是不是孤寂了，不是孤独了，不是寂寞了，而是说那个有一个方向。当你有那个方向感的时候，即使你说你一个人在那里，你依然的有一个动力，有一个盼望的。
对。
但是有的人他人生人很多人的时候呢，他觉得很孤独。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我跟这些人没有办法融合在一起，我自己好像我没有目标，没有方向。那你当然你就觉得孤独了，
也感受不到那种爱。特别是我们知道 他们都从自己的家乡到比较发达的城市，比方说北京、上海，一个人出来工作，跟家人离开了。偶尔，特别是在中秋节啊、春节啊，不能回家的时候，莫名的孤独感就马上就涌上来了。
当然，你会想到你的家人、父母啊，想到你的爱人，想到你自己的孩子。那我觉得这个很自然的有一种亲情，但是在这个亲情的当中，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种情，就是跟我们主的关系。当你跟主的关系能够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呢，你在人的当中呢，你自然有个动力，怎么样去啊为他们来度啊，怎么样去关心他们，怎么样跟他们通过电话或者通过微信常常去跟他们联系。我觉得这个也是在人的关系的当中的一个啊相处。
也盼望主的爱能够激励每一个人，哪怕你现在还没有认真的完全认识这位智能的上主，但是我想告诉你，无论你现在目前是自己一个人生活，或者你身边有很多的朋友，有很多的同事陪伴着，但如果偶尔在夜阑人静的时候你特别感到孤独的话，请你不要忘记，其实也许你现在见不到，但你身边有一个主，他是时时刻刻都在陪伴着你的。
接下来我们在改变生命的信仰的当中呢，我们听一听时代病当中今天这个病是孤独。信仰我当然有了，从小就宣念清真言，跟着爸爸相信六大以马尼，遵行五功啊。
那你的生命有改变吗？
让我们一起认识
改变生命的信仰。
28，从时代病看尔撒跟从者的信仰。3，亲爱的刀斯体，今天我们继续从时代病看尔撒跟从者的信仰。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虚伪。虚伪病是完整人格的失落。天经加拉太书6:7-8说，不要自欺，真主是不可轻慢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自己的肉体撒种的，必定从肉体收取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定从圣灵收取永生。人类心灵的第三种现代病是虚伪。真诚是20世纪已经失落的人生艺术。今日人们时常以舞台演员的姿态出现，电影影响了千千万万的人，使他们在实际生活中也做起演员来，造态、做事、扮演，将心中的真情掩蔽起来。今日是忙与讲究效率的时代，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你的本质如何，乃是你能做什么。着重点是外表，而不是内在的真实情形。里面好不好不必管它，只要外面好看就可以了。只要门面堂皇，不必管货物的好坏。装饰、喷漆、粉刷，尽量使皮面漂亮，不管盖在底下的是否劣质。卑鄙腐败的人不是常有动人的外表吗？扮得像就是成功。许多人很聪明地运用心理学为自己造成一种有利的气氛，但是他的内心却充满了臭气的坟墓。千千万万的人正患着虚伪的病，他们的舞台生涯过得太久了，在众人面前他们强扮起一副面相，但是实际上他们是病了。总括一句讲，他们的生活是一篇谎话。虚伪是有完整人格的失落而产生的结果。一个人格完整的人 无论何时何地，都是本来的真面目，他的行动正像他的内心一样。如果一个人日日夜夜与一个说谎者、贼、谋杀者同住，真是一件要命的事，他不久就要被迫到一种境地，不是决心脱离这种痛苦的生活，就是自杀。这正是我们的情形，我们不能摆脱那个虚伪的自己。在莎士比亚名剧中有一个人物叫做麦克比夫人，她以为能够借着谋杀一个人而获得权势和幸福，但是事实上她犯了一件极大的错误，她不晓得她因此竟与一个杀人的凶手，也就是她自己，同住一生之久。你也许可能享受你用不正当的方法所得的利益，但是你必须与一个贼同住。你可能用谎言得到你所要的，但是你必须与一个骗子同住。你甚至可能利用谋杀来获得你的恶魔般的目的，但是你必须与一个凶手同住。你不能逃脱你自己，你不能与你自己离婚，你可能逃脱开一个可厌的、凶狠的、难以同居的妻子或丈夫，但是必须与自己永远同在。布鲁克斯说，必须将事情隐藏起来的那一刻，是何等可怕而痛苦的一刻，它影响了整个的人生。如果一个人怕提到某些问题，不敢正视某些人的眼睛，那么他的人生之花已经凋残。一样罪产生另一样罪，偷盗之后既知用谎言来遮掩，每一次有这样的行动，就拆毁了内在的完整品格。如此下去，不久之后，一个人的心灵就腐化不堪了，生命之力已经被侵蚀，像一棵空心的树一样，强风一起就要倒下。当一个人到达这种品格的破碎、真诚殆尽的田地的时候，常常设法来遮掩，摆起一副好面孔，把已经玷污的心灵之外用面来粉刷一下。即使他做得成功，也不过是欺骗别人而已，欺骗不了自己。他可能像马太卷27章24节的比拉多一样洗手，但是洗手并不能使心灵干净。他可能做点善事以为是补偿，但是并不能除去他的罪。有人求于心理治疗术，想望得到一个除抹内心污秽与腐败的妙方，但是天经真言28章13节告诉我们，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并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这是唯一的解救之法。一，承认罪过；二，离弃罪过。使徒耶哈雅在耶哈雅的1书9节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主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唯有尔撒麦西哈能帮助你我，只有他能赦免你我的罪。教育无能为力，哲学无能为力，心理治疗术也无能为力，只有尔撒麦西哈的宝血能达到罪污在你心中所潜入的地方。 你的污染的品格可以得到洁净，你不必继续与一个欺骗者、偷盗者、凶手、罪人同住。尔撒能赦免这一切，并且净化你的心灵与品格。请你让这一位最伟大的医生治疗你心灵上的疾病，承认你的罪，信靠他，你就能够获得一个新的生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主尔撒曾讲过一句话，有病的人需要医生。当我们有病的时候，我们自然要去找医生。如果一个非常好的医生，他给你开药，让你病很快好的时候呢，你觉得是个感恩。我们的主呢，就是一个真正的医生，他帮助我们心身灵都可以得到医治。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孤独，其实呢，在孤独的当中，我们常常感到寂寞，常常无助。那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寻求他的帮助。同时呢，我们刚才也讲过自己的独处，自己跟自己对话，认识自己，改变自己。
是的，虽然说是时代病，但就像杨天成老师说的，主一定会医治我们的。我们如果看天经，特别是宰普尔诗篇，会看到达武达在他的诗篇里也诉说了内心这种孤独的感觉。当时他很惨，我觉得他很可怜，他被自己的儿子攻击，而且又被以色列人追赶要逃亡的时候逼着要离开家人，好像一下子失去了所有的东西，连他最亲爱最能够信任的家人朋友那一下子都离开他了。所以他在诗篇里说，求你转向我，连续我，因为我是孤独中困苦。你是谁？你就是他敬畏的上主。在那个时候，他认真的思想，原来这世界上很多东西可以一夜之间没了，很多你最爱的人可以一夜之间消失了或者不再爱你，但唯有主的爱是不变的，唯有主才是我们的依靠。无论任何的环境，无论任何的处境，他都不会离开，只要你呼求他，他一定都在，一定会帮助，听到我们的呼喊。
我们从这个宰普尔诗篇的当中看到很多大卫的这样的经历啊，就是面对困难，面对苦难，甚至没有人来帮助的时候，他知道只有主能够帮助他，所以他每一次读阿的时候，他都有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就是从那个无助，从那个孤单，然后突然间就转向了我敬畏主，我仰望主，我歌颂主。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不同。
是的，很多时候不要光是说年轻人，我觉得中年人也会碰到这个中年危机吧。总觉得家里好像缺少了一点温暖。
中年人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上有父母下有小孩
对，
然后到老年的时候呢，就是我很好像呢儿女也不在身边了，就这种。
当然我们不是说不需要家庭，不需要人的陪伴，人的陪伴是很需要的，但是你愿不愿意让上主介入你整个生命里头呢？让他帮助你处理所有的情绪关系，处理你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孤独这个时代病，通常呢，你会反而会觉得是我自己不够好，是我不合群，是我性格不好，人家不喜欢跟我在一起，反而会指责自己，是因为我才会让人家觉得我孤独。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同样的问题，就是当你面对的时候有自己的一些软弱的地方，有自己不能做的地方，但是呢不能责怪自己，反而是要自己认识自己在哪些方面我需要去增强我自己的信心，在哪些方面我需要依靠主能够胜过现在的环境。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需要调整的。
没错，上主跟我们的关系真的是很珍贵的，因为我们就算还没有认识他，他已经先认识我们，就算我们还没有爱他，他已经先爱我。所以我鼓励大家真的要好好珍惜这位上主给我们的爱。那接下来让我们听一首好听的诗歌，名字叫做最珍贵的角落。之后我们会听环节心灵的殿堂，今天会讲到一个主题，就是扶助。
谢谢你灿烂笑容，照亮我的天空，谢谢你分享心情，把我放在你心中。夜里有时微寒冷，你我生根同暖土， 命中最美丽。当你被花朵包围，尽情欢喜，我的爱却否是你无计中。当你正走在坎坷路，我会伴你在左右。一起像蓝天花和像白云招手，我们要一起笑一起哭。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受，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1993年，在美国的一座城市，警方发现一位老妇沉尸在自己家里厨房的地板上。死者是盖伯瑞老太太，享年73岁，死因是自然死亡，但她的尸体在过世后的4年才被警方发现。无论是在生前或死后，都没有人记得他。怎么会这样呢？怎么可能有人整整4年都没有人关心，没有人惦记他呢？根据报道，邻居注意到他的邮件堆积如山呢，院子也完全没有整理过，于是向警方报案。警方获报之后，就通知盖本瑞老太太的弟弟，但是他弟弟说，姐姐已经搬到养老院去了。警方通知邮局停止将邮件寄到他家，邻居进来帮他整理院子，也打电话叫水电公司切断水源，因为屋里的水管破裂，水都已经流到外面来了。没有人想到盖伯瑞老太太已经身体冰冷地躺在里面了。盖伯瑞老太太以前的一个朋友说，她不要任何人来打搅她，她想事情是如她所愿了，但结果这是令人悲伤啊。根据新闻报道，在这一栋位于中产阶级住宅区的房子里头，盖伯瑞老太太已经住了40年了，但没有任何邻居曾经跟她有过来往。我相信盖伯瑞住在一个寂寞的世界里，他身旁是人来人往啊，他自己却是孤独一身。虽然似乎是他不愿意主动接近身旁的人，但显然也很少有人对他付出关心和爱。这个令人心酸的故事提醒了我们，付出和获得是相辅相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由这两个因素所控制。我们给予别人的，总有一天会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播出去的种子总有一天会丰收。换句话说，怎么去的就怎么回来。如果你伸出援手满足了别人的需要，你的需要也会被别人注意到。我们可以在盖伯瑞故事里头得到宝贵的启示。如果盖伯瑞老太太和他的邻居们能够彼此的了解，互相关心，生命一定会展现不同的风景。别忘了多展现友善的微笑，亲切有礼，体谅他人的需要，热心助人，慷慨大方，分享爱和关怀，对别人做这些小动作。最后， 你会得到同样的回应。从自己做起，先向身边的人传达这些信息，让别人知道我们愿意接受同样的回应。没有人愿意寂寞一生孤独而死的，要有耐心，持之以恒，留意能够帮助别人的机会，无私地奉献自我。别再犹豫了，不必担心现在行善事会太早。美国著名的作家艾默森曾经说过，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太迟。德兰修女说，最可怕的贫穷是寂寞和被人漠视的感觉。
今天心灵殿堂的一块石头是扶助，在天津以赛亚书50:4这样说，主安拉赐给我一个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贫乏的人。
我觉得独处呢，其实是帮助我们认识自己，也能够在这个当中去抓住能够帮助我们的一个动力。刚才讲扶助呢，就是帮助我们，扶助我们能够在内心的软弱痛苦的当中能够刚强。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主呢，是真正的扶助我们的，帮助我们的。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需要主的帮助，另外一方面需要人的帮助。
对，是的，上主往往怎么样帮助我们，就是透过我们身边的家人，身边的朋友来帮助我们，成为我们在地上的小天使。所以我从小到大，老师都教导我一句话，施比受更为有福。当你真的施予的时候，你才会了解这句话是真实的，那种快乐是无比的，是你意想不到的。那不如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们来思想一节经文，是来自尹之乐哥林多二书5:7，那里说道，弟兄们，我们劝你们要责备游手好闲的人，勉励灰心丧志的人，辅助软弱无力的人，也要容忍所有人。
每个人都有软弱的时候，但是当我们看到有不同需要的时候，我们为他们来度啊，也为自己来度啊。我们自己需要更新，也需要扶助周围的人。当我们彼此拉起手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努力的凭着信心往前走，盼望我们的道子弟在人生当中更多的经历主的恩典。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子弟，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